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15五规划看中共的政治路线，第二个是中方给美国驻港领事画红线，第三个是台湾与日本联合海南演习啊，海难演习啊。那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法广报道，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崔建春9月30号约见美国新任驻港总领事，叫伊朱利。那么会面期间，崔建春对伊朱利提出了四项要求。第一，不见不该见的人。谁是不该见的人？不知道，是他说的啊。那么第一，不见不该见的人。第二，不与所谓的反中乱港分子串联勾结。第三，不得煽动协助教唆资助所谓的反中乱港活动。第四，不得干预香港国安案件的审理。那么美国国务院10月2号回应崔建春提出的四不要求啊，美国官员说，美国外交官代表国家肩负着在全球推进美国利益的责任啊。那么在世界各地都是标准做法，包括台湾，非常的委婉啊，非常的委婉。那因为川普要求习近平的有事儿啊，所以呢，美国国务院讲话都很委婉啊。那么伊朱利呢，是美国职业外交官，今年8月到香港接替梅如瑞担任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如瑞是调到北京担任这个中国大使馆，就是美国驻华大使馆这个外交使团的副团长。那么2019年反送中运动当中期间，伊朱利呢担任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政治主任，政治组的主任。他曾经和这个罗冠聪、黄之锋见面，当时中国政府很不满。那么伊朱利8月份到达香港之后，开了两场酒会。那么第一场酒会就邀请了陈方安生，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都参加了他的酒会。那反送中运动期间，陈方安生曾经去美国和美国副总统彭斯会面啊。那么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崔建春对美国总领事驻港总领事提出的这个四不要求荒谬绝伦啊。为什么？维也纳领事公约规定，派驻国的外交官可以通过一切合法手段，与接受国了解接受国的状况与发展形势。那么为了履行这项职责，外交官就要和政府官员、商界、学术界、公民社会代表进行接触。也就是说，伊朱利和香港的任何人见面，只要是合法的行为，都符合维也纳公约啊。香港政府也好，中国外交部也好，我也无权干涉啊。只要对方愿意跟他见面，他见谁都行啊。所以呢，这个中国外交部提出所谓的什么勾结煽动，这是什么？这是政治口号啊，给别人画四条线，非常可笑啊。贻笑大方，出丑在世界舞台啊！这是什么？这是另类的战狼外交。战狼外交对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啊！这是第二，这第一。第二，《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海巡署10月3号表示，今年6月，台湾和日本的海巡舰在冲绳以南的公海进行了海难救助联合演习。那么台湾方面呢，出动了4000吨的海巡舰，叫云林舰。日本方面呢，就出动了名古屋保安部的这个6000吨的瑞穗号巡逻舰啊。那么演习期间，两艘海巡舰 在可目视的距离内进行演练，旨在加强台日现场信息交流和合作。这是台湾和日本第二次举行海难救助联合演习，第一次是去年七月在千叶县的外海举行。那么台日双方连续两年举行这一类的演习，那么似乎双方正在朝这个常态化的方向发展。那么今年以来，台湾跟日本的交流也变得频繁。九月份，民进党和自民党举行了台日外交防卫政策的2+2会谈，讨论了防灾、海巡、海底光缆合作等实质性的议题。这是台日执政党第六次举行这类会议啊。那么九月底，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立法委员代表团访问日本，和日本国会议员交流。那么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啊，前总统蔡英文也先后很低调的访问了日本啊。那么台日关系逐渐密切，引发了中方的不满啊。那么九月三号，中国借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举行的阅兵式，同时上映什么？上映731啊，731就推动民间的反日情绪啊。那么另外，中国海警船也不断的进入钓鱼岛海域。实际上呢，我经常讲，中国的外交形势是非常脆弱的。为什么？因为它有个软肋啊，这个软肋就是台湾啊。你要搞得别人不高兴，别人就跟台湾往来，你很难过啊，这是核心的问题啊。这是第二、第三。南华早报报道，有95万名东南亚国家的公民在台湾工作和生活。那么如果中国武力攻打台湾，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公民可能会被中国拿来做筹码。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协商，要得到中国的同意才能撤侨。报道说，在台湾的东南亚公民大多是从事制造业、建筑、这个渔业等工人，他们把收入汇回本国，它是东南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那么东南亚国家大多数都没有公开说台湾发生战争时的撤侨计划，避免激怒中国。那么只有菲律宾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发生战争，菲律宾会把台湾的公民安全撤走啊。我的评价是什么？我的评价是南华早报护主心切啊，他只说事情的一面。其实呢，如果中共武力攻台，东南亚国家撤侨，中共一定乐得放行。为什么？你要是不放行，这些国家就会反对你武装行动，因为他们的国民在台湾，理解吗？什么狗屁筹码，那是烫手山芋啊，笨死了啊！而且理论上来说，如果厉害的策略是什么？不仅会让东南亚国家的侨民撤侨，还要让台湾的老百姓撤离，打开个口子，想撤离的让你们撤离，理解吗？这才是高明的策略。你把他们全部都闷在台湾，你怎么打？你打今天打一个，打到一个今天有一个菲律宾人被你打死，明天有个印尼人被打死，整个东南亚都会反对你，信不信？所以怎么可能？南华早报这记者脑子进水啊，还不让他撤，不让他撤，台湾才高兴呢。第四，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向国会提交备忘录，告知国会美国政府正在和毒贩集团发生武装冲突。川普在备忘录中把毒贩集团列为恐怖组织，说他们的行为对美国构成了攻击，并且指示战争部根据武装冲突法采取行动。报道指出，这是川普提出使用军事力量的新理由，也代表他对战争权力的非凡主张啊。什么叫非凡主张？什么报道这是？那么川普选择在这个时候向国会提交备忘录，用途不明确，意图不明确，外界怀疑川普是否要对毒贩宣战， 要想动用军队进行打击啊，不过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美国堂堂一个美国向毒贩宣战，疯了，疯了，这绝对疯了啊！这美国人这丢脸丢到太平洋去了啊！那么川普的备忘录没有具体的说明美国和哪些毒贩的集团发生了冲突，也没有说明涉及哪些地区和哪些犯罪，只是说这个毒贩集团已经成为跨国组织啊，并且在西半球啊持续发动攻击啊。报道说川普早在九月份就已经开始对毒贩采取行动啊。这是第四第五。国会山报报道，美国空军上将比希尔10月1号向媒体发公开信，宣布他申请退役。这是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召集全球将领开会之后第一名申请退役的高级将领。那比希尔2022年12月开始担任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最高指挥官，他负责指挥美国所有的陆基和空基的核打击力量，这是个权力很大的岗位啊。那么今年7月，美国总统川普提名比希尔作为美国空军副参谋长，但是9月初有报道说川普撤回了比希尔的提名啊。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9月30号在弗吉尼亚州举行了全球美军将领的大会，他要求美军结束所谓的觉醒文化，并且表示如果有将领不认同他的观点可以辞职啊。美国总统川普在会议上发言时说，如果有人不喜欢他可以离场，但是军衔和未来都会受影响啊。这是第五第六。新华社报道，墨西哥从9月26号到10月2号连续对中国的商品发起了4起反倾销调查。那么这些调查都涉及的产品有什么呢？有福法玻璃，有制沾纸胶带，聚氯乙烯啊，涂叫什么涂塑布啊，和钢制螺栓啊。那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0月3号说，墨西哥今年以来对中国的商品已经发起了11起反倾销调查。另外墨西哥今年还对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钢铝产品、纺织品、鞋类和化工产品加征关税。那么这些产品主要来自中国。墨西哥正在对中国商品设置大规模的关税壁垒。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墨西哥的产品可以零关税的进入美国。那么如果中国的商品把墨西哥当成进入美国的跳板，那这种模式不会给墨西哥带来任何的好处，反而会引来美国的关税审查和政治压力。所以呢，墨西哥要在美国对他采取行动之前先对中国的商品采取行动啊。中国商务部10月3号回应说，反对损害中方权益的保护主义行为啊。那这样说没有意义，因为关税措施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不是保护主义，没有一个国家会随便采取关税措施的啊。那基本上反倾销调查也好，这个关税措施也好，是符合 WTO 规定的标准的贸易救济工具，不存在损害中方权益的事情啊。中国的各个政府部门喜欢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一些政治表达，而不是技术性表达。政治表达其实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人会理会啊。第七，推特视频显示，10月2号晚上，湖南省浏阳市他们有一个叫天空剧院进行这个无人机烟火表演。表演当中发生事故，那么这个无人机的火花就像流星雨一样掉到观众席上，并且引发火灾，大量的观众仓皇逃离啊。视频显示，这起事故发生在烟火表演的最后一幕，无人机在观众的正上方释放烟火， 但是这个烟花直接掉到人群当中，我不看不清楚到底是无人机掉下来还是他们发放的烟火掉下来，但是毫无疑问这些烟火就是火种像瀑布一样往下掉，就导致这个剧院周边的树木开始起火燃烧。浏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体育局10月3号表示，这次无人机烟火表演的范围有点广，加上天气干燥引发火灾，但是没有观众受伤。不过有网友对政府的说法表示怀疑啊，就是草台班子啊，现在这个时候搞这种表演，而且这种表演的环境完全没有检查过，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疯狂啊，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新民晚报报道，10月2号山东泰山出现了大风降雨的天气，结果呢，泰山大量的登山游客被迫在山上的厕所躲雨啊。其实这个情况每年都在发生。泰山在10月份是夏这个秋冬季节的转换期，它非常容易出现降雨和降温的天气。11黄金周出行，而且你去泰山一定应该有所准备啊，而且当地的人都知道啊，结果这游客不知道，游客说泰山上面的酒店非常贵，而且都被订满，所以呢，基本上上万根本就没办法接待上万名的游客，所以基本上每年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但是从来没解决过啊，从来没有解决过，你是查一下都知道啊。这是第七、第八，法广报道，德国空中交通管制部门10月2号晚上10点暂停了慕尼黑机场的航班运营，原因是机场上空出现了无人机啊。那么当天晚上慕尼黑机场17个航班无法起飞，有15个即将抵达的航班被迫转飞到其他机场啊，去备降机场，有3000名旅客滞留在机场。那么10月3号清晨慕尼黑机场恢复运营，大部分航班正常起降。德国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统计显示，今年截止8月，德国各个机场已经报告了144起无人机的干扰事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1起。那么欧洲最近发生了一系列无人机中断航班的事件，9月22号丹麦和挪威的机场因为无人机而暂停了航班，9月9号有19到23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入侵了波兰领空，那么波兰有机场关闭，波兰也击落了俄罗斯的几架这个无人机。那么9月13号俄罗斯的无人机又进入了罗马尼亚领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0月1号表示，欧盟将会继续推进建设无人机墙的计划，并且会和北约密切合作，确保欧盟成员国的安全。这是第八、第九。吉姆新闻报道，中国的吉祥航空HO1625 航班10月2号延迟了13个小时，这个航班延迟13小时，造成航班延误的原因是因为飞机机械故障，而且呢，吉祥航班连续换了三架飞机都有机械故障。所以你可以看，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吉祥航空它的飞机维护质量和它的准备率非常差，连换三架飞机都不行，最后的第四架飞机才飞。那么吉祥航空是民营航空公司，06年成立，总部在上海，那钧窑集团控股。HO1625 航班是从大兴机场飞日本大阪关西机场，航班原定是10月2号的下午4点起飞，最后延迟到第二天，也就是10月3号早晨6点半才起飞，那么最终是上午9点40分到达大阪机场关西机场，延迟了13个半小时。那基本上中国航空公司的准点率比其他国家要低很多，在行业榜单上准点率最高的通常是日本、 拉美、欧洲的航空公司。日本航空、日本航空、全日空、巴拿马航空、芬兰航空都是准点率都超过 90%。 中国航空公司的准点率近年来一直在 80% 到 88% 之间，前30进不去。在中国航空公司当中，准点率，中国的航空公司准点率最高是国航、南航，国航、南航、东航，那么其他这些规模小的航空公司准点率就更低啊。重点不是成准点率，重点是机械故障，就是飞机的安全性啊。第十，中央气象台10月3号通报，台风麦德姆预计10月5号白天会在广东省电白到海南万宁一带登陆啊，沿海登陆啊。麦德姆登陆的时候强度会在14级到15级，属于强台风啊。从10月4号晚上到10月5号湛江茂名会出现强风和暴雨，10月5号开始海南的万宁、琼海也会出现强风和暴雨啊。那么台风麦德姆的登陆窗口正好落在国庆假期的中段，那么现在有大批的民众在广东和海南沿海度假，所以呢，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要提前确认交通部门的最新公告，避免在港口和机场发生滞留，也不要下海游泳潜水，要避免在海滩上逗留啊。第三，就是在酒店住宿的旅客要关好门窗，提前准备好手电、饮用水和食物啊。这是第十、第十一。洛杉矶广播电台报道，美国加州州长纽森10月1号签署新的法案，废除旷课法，不再对旷课孩子的家长追究刑事责任啊。那么新的法案会在明年1月1号生效。旷课法是2011年生效，旷课法规定，如果小孩从幼儿园开始累计缺课超过 10%， 家长就触犯了轻罪，他面临最高2000美元的罚款或者一年有期徒刑。那么旷课法适用于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学生，那么新的法案从追究学生家长的责任转向提供支持和服务啊。那么这是对的啊。那么新的法案规定，如果孩子长期缺课，那么社会服务机构要先给家庭做筛查，看他们是不是需要心理辅导、交通补贴等服务。第二个，就是学生发通知的时候不再使用恐吓性的语言，而是告诉家长在哪里能够得到支持和帮助啊，帮助孩子回到课堂。那么加州议员阿伦斯说，家庭孩子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刑事指控和罚款。另外，加州地方检察官协会指出，旷课法几乎没有用过啊，而且大多数教学区不会走法律途径，而是通过电子邮件啊、信件啊、电话啊跟家长联系，解决这个学生逃学的问题啊。这是第十、第十一。韩联社报道，韩国一名公务员10月3号在世宗市政府大楼跳楼身亡。那么这名公务员属于韩国行政安全部，他就是负责处理上个星期发生的这个国家计算机网络的中断事故啊。那么9月26号这位于大田市的韩国国家信息资源管理院发生火灾，造成韩国政府647个在线服务瘫痪，邮政、税务、紧急平台等等，截止10月3号只有112项服务恢复，恢复率只有 17% 啊。那么已经恢复的服务也反复出现断线的情况。那么这起事故引发韩国社会的强烈不满，韩国民众在网上质问，为什么国家级的核心系统没有异地备份，为什么一次电池爆炸就能拖垮全国的政务，为什么服务的恢复速度这么慢啊。那么很多人把这次事故称为数字国家的耻辱，要进行彻底追责。这个问得非常的对，这绝对是个国家级的耻辱啊。朝鲜日报报道说，这名死亡的公务员是应急处理工作的核心人物， 那么人们认为他有可能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选择自杀。那么这也是跟韩国的社会文化有关，韩国社会对责任荣誉很要求很高，他们有耻感，韩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都有耻感，他们对自己达不到要求，达不到社会期待，他们会选择自杀。这是第十二、第十三，香港零一报道，香港警方10月2号拘捕了一名20多岁的中国大学生，他被指控在过去三个月里面参与了5起假冒中国警察的诈骗案，骗了4万港元。那么中国这名中国大学生姓梁，他今年年初他先是电诈骗案的受害者，一个月之后他就被诈骗集团招揽，从7月开始他就开始参与诈骗，自称是广东省云浮市的警察，向受害者展示假的警察证，假的这个检察院的公文和所谓的保密令进行诈骗。在多起诈骗任务当中，有一名受害者按照他的这个指令向银行转了4万块钱，他就骗了4万块钱。那么其他受害者在转账之前选择报警，转账之前报警就对了。警方说今年前7个月香港电话诈骗案占所有诈骗案的 16.7%， 造成的损失达到 7.9 亿港元。十四 ,BBC 报道，英国 IPSO 9月27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英国改革党的支持率达到 34%， 工党是 22%， 保守党14%。现在要选举，改革党就当选，但改革党就赢了。改革党是以他的政治诉求退出欧盟，反对移民，就是他的政治纲领，他是一个右翼政党。那在这次民调当中，他的支持率领先工党12个点，领先保守党20个点，这意味着如果立刻大选，改革党会击败工党和保守党，赢得执政权。IPSO 分析指出，改革党大幅领先的原因是英国民众对移民、对经济、对公共服务的悲观情绪很高，改革党因此就接过了变革的旗帜，同时执政一年的工党名望下降，那么改革党党首法拉奇9月6号在改革党的大会上说，他们正在为执政做准备，并且将会依靠反移民的立场来巩固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10月2号在工党大会中批评改革党煽动社会分裂。 BBC 指出，在英国脱离欧盟接近10年之后，移民和难民问题暂时成为英国的政治热点，任何相关事件或者突发情况都可能会点燃社会矛盾。英国现在就像一个炸药库，一不小心就点着就炸。15福布斯报道，马斯克的净资产10月1号突破5000亿，他成为全球第一位身家超过5000亿美元的人。马斯克身家暴涨的原因是10月1号当天特斯拉股票暴涨 4%。那由于美国的电动车补贴政策今年年底调整，特斯拉 Model Y 和 Model 3 将不再享有7500美元的补贴。所以呢，市场在9月底出现了一波抢购潮。那么另外，华尔街9月30号上调了特斯拉的交付量的预期。那这些乐观情绪在10月1号推高了特斯拉的股价。特斯拉10月2号发布财报显示，今年三季度在全球交付了49万7千辆汽车，将近50万一个季度很厉害，创造了历史新高，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7.5%， 扭转了今年以来持续下滑的趋势。不过呢，10月1号股市收盘，特斯拉股价又跌回去了，所以呢，马斯克的身家跌到了4991亿4991，就算如此呢，马斯克的财富仍然比第二名这个艾利森多1500亿，很厉害，非常厉害。另一方面，那么10月2号在法国的圣旺有60多人冲进了特斯拉 展厅高喊我们恨亿万富翁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主题，从十五规划看中共政治路线啊。目前中国正在十一黄金周的中段啊，这是旅游业的盛宴，也是割韭菜的季节。我们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来做一些总结分析的工作啊，因为平时新闻很多，我们没有时间来总结分析，分析一些政治议题。那么很多这些分析类的工作呢，会安排在自己工作安排，所以它不是第一优先。那现在正好啊，正好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空档来做一些，我们最近都在做一些这一类的这个分析工作啊。那为什么要讲十五规划呢？因为这是四中全会的核心议题啊。四中全会的核心议题就是审议十五规划啊，10月20号到23号开啊。那么按照惯例，四中全会通常是讨论重大议题，也就是说这个十五规划是中共的重大议题啊。那么中共政治局是9月29号开了9月份的例会啊，那么会议决定20届四中全会是1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开。那么这个会议，这个政局会议呢，有两个议程。一个议程是讨论全称叫什么？叫做第十五个五年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简称十五啊，这规划的讨论稿啊。那么这个讨论稿，这个政局会议讨论完了之后，会提交给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啊。那么第二天呢，就政治局。从第二天的情况来看，政局显然还通过了一系列的人事议案啊。我们先说人事，再说实务啊。人事比较感兴趣一点，大家啊。政治局会议是9月29号开啊，第二天啊，就是30号，那人事调整就逐步展开啊。简单说就是两大两小啊，两大就是广东省的省长王伟忠啊，去内蒙古当书记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江苏省的省长许昆林去辽宁当书记，这是两大。两小就是深圳市委书记孟凡丽升做广东省的省长啊，苏州市委书记刘晓涛升任江苏省的省长，这两小。这个人事这一波人事调整的逻辑很清楚啊，沿海发达地区的省长调到内陆地区当书记啊，当一把手啊，当老大啊。什么叫封疆大吏？书记就是封疆大吏啊，然后再安排省内最发达的城市的市委书记去当省长，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啊。那么这两组升迁的逻辑有点回到了以 GDP 作为核心政绩考核的人事逻辑当中啊，以前就是江泽民时代就是这样啊。那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猛烈的批评唯 GDP 政绩论、政绩观啊。习近平当时强调，这个人事要讲政治，人事考核要讲政治。那习近平的政治当然就是跟他的关系啊。结果呢，过去十几年这个 GDP 的政绩考核就不考核了，政绩一不考核，结果过去十几年中国是饭桶当道，饭桶横行，跟习近平关系好的基本上都是饭桶拍马屁，所以中国的吏治基本上处于崩坏的状态。那现在呢，把经济发达地区的官员派到落后地区升官啊，目的还是要通过干部交流来刺激经济的发展。那最后这个背后的逻辑就开始变了啊。那王伟忠呢，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啊，属于技术性的官僚。当年山西发生这个贪腐窝案， 中央就调了五名官员去山西救火啊，这整个的官场坍塌，王伟忠其中一个啊，这王伟忠，许昆林呢就长期在纪委、发改委任职啊，也是技术官僚，不过呢，他应该是搭上了李强那条线啊，所以他升得非常快，啪啪啪不断跳啊。那么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据说是彭丽媛的人脉啊，那么刘晓涛呢基本上是广东本地官员，他一直在广东当官，而且升得很快啊，他应该是搭上了一条线，感觉刘晓涛是坐火箭卡位啊，升得非常快，所以基本上你从用人来看，习近平的政治影响力仍然是主导，仍然占着主导的地位啊。好，人事就说这么多啊，我们之前讲过，我就不再讲啊。我们来讲讲十五五规划。那么按照中共的决策模式啊，重大决策之前先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那么更重要的决策啊，那么就由政治局讨论通过，再提交给什么呢？中央全会啊，那么由中共中央集体决定，通过了那就过啊。那么当然，上全会讨论的议题，通常既是重大议题，又是周期很长的议题啊。那么十五五规划就是周期很长又很重要的议题啊。那么今年是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啊，叫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啊，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最后一年啊，就是2021年到2025年，以前叫五年计划啊，后来因为实行市场经济，放弃计划经济，所以不叫计划，就叫规划啊，其实是一个意思，规划跟计划没什么区别。那无论是计划也好，还是规划也好，都是计划经济的色彩。市场经济瞬息万变，根本无法做规划做计划，但是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却一直保留五年计划五年规划，为什么？逻辑是这样的，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我们叫市场经济，叫经济制度，或者叫经济运行平台，市场经济啊。但是呢，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完全是依靠权力进行运行啊，它是靠权力运行的，整个国家靠权力运行，所以呢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它实行了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但是它也是靠权力运行，所以呢规划也好计划也好，符合中共权力运行的模式。怎么说呢？中共中央委员会每五年换一届，中国政府每五年换一届啊，所以经济计划每五年制定一次啊，这就跟经济跟权力运行相匹配啊。所谓的五年计划或者五年规划，其实就是一届政府他准备干什么事儿啊。那所以呢，五年规划它长的样子是计划体制，但是它的内核是权力运行的属性啊。那因为官员嘛，官员他就是靠权力来推行他的政策啊，所以五年规划的本质不是计划，而是权力运行的周期，五年周期一次啊。所以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有人把它叫成权贵市场经济或者权贵经济，这反映这个官员与权谋私的特征。但是权贵市场经济不全面，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主体是国企，权贵只是一部分，所以呢中国的市场经济你可以把它叫成权力市场经济更准确啊。那么制定五年规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五年制定一个整个的发展蓝图， 那么下一届的中央委员会跟下一届的政府就按照这个蓝图展开工作。这里面有一个承前继后保持政策延续性的意思，就是上一届制定一个蓝图，下一届来执行，然后下一届执行到结尾的时候，他再制定一个蓝图，由下一届再来执行。那么可见什么？可见中共的官员根本不在乎政治路线的问题，对吗？他只在乎他的官位，有东西给我我就照着办，他没有理念。所以中共的权力之争没有理念之争，没有理念，只有权位之争。所以你从四中全会讨论十五规划这个安排，你可以大概可以体会到习近平想再干一届的用意，对吧？这里面就这个意思啊。那么9月29号的政局会议听取了十五规划的建议稿，在党内征求意见的报告，那么下一步呢，就会根据报告来修改，把修改过的文稿提交给四中全会审议啊。那么四中全会通过之后，再安排明年的两会通过，成为一个国家政策。国家政策有了，然后就各个省再根据各个省的情况制定各个省的十五规划啊。这叫什么？这叫纲举目张啊。那十五规划它基本上就是为未来五年中国制定发展目标跟重点领域的政策。那9月29号政局会议确定十五规划的六个坚持，我念给大家听哪六个坚持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这都是 bullshit 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六个坚持。上一次就是2020年的9月政局开会讨论十四五，就是正在执行的这五年计划，十四五总体要求啊，来也是六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总体地位，坚持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你可以看上一次的这个六个坚持很空泛，很空泛啊。那么今年跟上一次，今年跟2022年差异有两个，差别有两个。第一个，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这个坚持代替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增加了坚持高质量发展和坚持统筹和发展，坚持统筹和发展安全，发展和安全。那么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讲什么呢？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江泽民和胡锦涛来说，这是一句口号，或者叫旗号啊，叫社会主义的旗号。但走的路呢，是和世界接轨的道路啊。喊是喊社会主义，但走是跟国际接轨，跟国际接轨。什么叫国际？国际当然就是西方世界啊，跟西方接轨。那这事儿到了习近平这里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啊。那么2020年习近平提出所谓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他说的不是一句空话，他是说真的啊，他说的是真的。他意味着什么呢？他意味着制度性的复归。它体现在习近平的国进民退的具体政策，他甚至提出给资本安红绿灯。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假戏真做的倒行逆施，它是真的，它玩真的啊。那么今年呢，就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拿掉了， 患上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相结合。这个提法也是习近平提出来的。这个提法呢，是一个过渡的提法。原来的提法是什么？原来的提法就是江泽民时代也好，胡锦涛时代也好，原来的提法叫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嘛，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而且是决定性的作用，原来是这种。习近平呢，就把它调整了一下，把政府放进去了。这叫什么？这叫掺沙子啊！把政府主导放进去，结果先把政府放进去，最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政府主导。政府主导后面跟着就是什么？国进民退。实际上呢，他是往左移啊，往左移一步，然后再往左移两步，就到了国进民退。那现在呢？现在相当于习近平往回退了一步，回到了中间的位置，这是政治上的重大改变啊。这是第一。第二，增加了高质量发展和统筹发展与安全啊，与安全啊，这两个提法都是习近平的版本啊。高质量发展是什么？高质量发展在共产党的话术啊。高质量的发展核心叫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讲的是什么？人工智能、高科技啊，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啊，这就是新质生产力，也是习近平的发明啊，天天发明新词儿啊。所以高质量的发展的核心叫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通过大规模投资高科技和新兴产业和西方竞争的战略。这就是新时代的超英赶美，习近平的超英赶美啊。那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时代，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就耗尽了中国宝贵的政策资源、财政资源。中国经济没招，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占用了中国政府的政策资源跟财政资源，这是一个啊。统筹发展和安全也是习近平提出来的。习近平把他的国家安全观概括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啊。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安全跑出来呢？安全是因为习近平挑起了跟西方的政治斗争啊。那么以前呢，中国呢，中国的策略就是韬光养晦。什么叫韬光养晦？就是不惹西方，拍着点，让他们又你又要别人的钱，又要别人的技术，又要别人的管理啊，又要别人的市场，那怎么办？那我们就韬光养晦呗啊，就能拍马屁就拍一下，把他们伺候好，我们就能够赚到钱。那习近平的安全观是怎么来的呢？习近平安全观上来就是战狼外交。战狼外交的目的结果是挑起和西方的对抗。那挑起西方对抗，最刚开始的西方反应没那么快，西方反应比较慢，没反应。习近平在西方还没有反应的时候，又是南海填岛啊，又是搞各种各样的渗透啊，很成功啊。他一成功呢，就跑回来吹牛逼啊，我怎么多么多么厉害。结果慢慢的西方反应过来了，川普先反应过来，那你对抗，那我就对抗呗啊。结果一对抗，西方一对抗，习近平就说西方冷战思维，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安全。于是呢，发展原来叫全心全意发展经济，那现在发展就不能全心全意了，要兼顾安全了啊。于是呢，就出现了什么反间谍法修订、保密法修订、数据安全、信息安全全部上锁，所有的东西全部上锁啊。所以呢，经济发展就套上了一个安全的紧箍咒。 那对外开放也套上了一个安全的紧箍咒，这中间不是曾经连这个中国企业海外上市都不让搞，这跟什么跟安全，就是安全就变成了一个逻辑上的理由啊，所以经济发展最终成为安全的从属地位，全心全意发展经济，这邓小平提出来的。那全心全意发展经济当然就完蛋了，因为你还兼顾安全嘛，啊，对吧？那么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完蛋了，因为你经济建设已经变成从属地位，你怎么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就不是中心了呗，啊。那习近平就是通过这些提法，不断的把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的政策一项一项的翻过来，最终把改革开放颠覆掉，就这么颠覆掉的啊！大家别以为就是我，他仅仅是，所以他不断的强调改革开放，但实际上改革开放里面的各个政策他全部翻掉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还看不出来，大家还看不出来啊！而且这个高质量发展也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也好，都写进了二十大的政治报告，那习近平的。那么二十大还把高质量发展定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那你这就知道是啥意思了，就跟西方干，超英赶美，把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统筹发展与安全还写到了哪里？写到了中共党章，你就可以知道。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在政治上是做了让步的，但是他也守住了要跟西方干，要跟西方对抗的整体战略，所以他只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层面往后退了一下。毕竟什么？毕竟经济烂成这样，那你只有在市场经济上发挥，让它发挥赚钱的作用，赚到了钱，习近平拿到赚到的钱再跟西方对抗，有资源啊，就这意思啊。那新华社对9月29号的政局会议的报道有一段讲到了党建，那么除了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治党啊，还提出要增强中共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这几句话显示什么呢？显示中共也开始意识到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危机啊，那么中共需要注重现实的治理能力，而不是习近平天天唱高调啊。总之呢，你可以看通过政局会议，通过四中全会的议程，通过他一系列的这些部署，中共内部的政治逻辑在改变，但是他不是翻个，并没有完全翻个，他是在改变，他的政治运行的这个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啊。而这一切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继续观察。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今天讲的有点多了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希望大家尽量给我们点赞啊，我们因为最近点赞有点少啊。帮我们点赞，帮我们对抗水军对我们的攻击。让我们尽量的让我们的节目更多的人看到，好不好？谢谢啊。情绪刚看了任建涛2012年年会上的讲话，精确的判断了即将进入毫无生气20年，非常感触啊。那每次看见那个讲话，那神人啊，任建涛是个神人，他对习近平的分析，对他行为的预测，啊，这就是神人啊。大家上网找找他那个讲话。那我们有个节目讲过他的那次演讲。你也可以搜我们的，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搜任建涛，应该可以找得到他的那个节目啊。 就是未来二十年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毫无生气的二十年。啊，真是对的。观点习近平需要用这种对外强硬来转移无法解决的矛盾，转移视线。还不完全是。主要还是洗脑。给这个自干五门洗脑。就是他通过对外强硬给这些自干五一些底气。自干五底气，我牛，他得这种，他是这种心态，还不完全是转移，因为战狼外交其实是洗脑工程的一部分，我认为是洗脑工程的一部分，所谓的叫什么讲好中国故事呀，什么自信啊，什么文化自信啊，制度自信啊，这都是洗脑工程，都是给中国老百姓洗脑。把他洗得飘忽晕晕乎乎的，就跟着他跑啊，就这意思啊。观点五年规划说白了就是用权力分配经济资源，说得好，非常准确啊。习近平在谋求连任的时候提这个五年规划，看起来有一种以资源换中心的意图，老实说以资源换地位的做法，以目前中共的状况来看很不妙。因为中共目前的负债相当的高，用钱换来的地位一旦没有钱了，地位就没有了。你还是不了解，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控制地方政府的手段，叫什么？叫转移支付啊！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怎么来的呢？转移支付是，中国政府呢，中国是分税制，它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中央联邦政府，中央政府就是联邦政府，联邦政府跟州政府各自有个税务局。那么联邦政府是国税局，国税局收国税局的税，税种都不一样啊。国税局是国会批准收的税，他就按照国税，让国税局按照这个税种去收。那么州呢，按照州自己制定的税种去收他的税，各自过各自的，这叫分灶吃饭啊！但中国不是，中国原来是有国税局有地税局，后来把地税局给撤了，只有国税局。国税局收税，收完税之后呢，中央跟地方分，就是大锅饭，然后舀到各自的碗里吃，吃各吃各的。但实际上，这个分税制的分税的比例是不对的。地方政府完成了大概 75% 的这个事情，他干十件事情，有七件半事情是地方政府在干，中央政府只干了两件半的事情，所以理论上你应该分两件半，那么这个地方政府应该分75%，结果事实上是地方政府只分到了 55%，中央政府分到了多少？中央政府分到了 45%， 那中央政府实际上多出了 20%， 20% 应该，因为这个钱一定要给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在办事呀。那最后呢，就中央政府就用转移支付的方式把钱又还给地方政府，那你还给他干啥？你直接把这个比例换掉改掉不就行吗？他不，他那 20% 20% 大概是多少？10万亿，就十万亿不到百分之，不止20%，十万里面还加了一部分中央政府的另外发国债拿到的钱，一起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那转移给地方政府，谁多谁少呢？谁听话就多一点，谁不听话就少一点，就这意思。用这个方式来控制地方政府，所以他们是一个这样的，所以是有的，就是用权力资源来分配这个经济资源。这是有的啊，是有手段的啊，是有手段，而且是有成效的。习近平上台以后，第一件事情把地税局给撤掉，撤掉地税局，削弱地方政府的能力啊。我是80后，记得小的时候没这么多的旅游景点，也没有那么多景点人挤人的新闻。现在旅游爆满，是不是说明大家还是有钱了？毕竟旅游不是必需品，是的，当然肯定是有钱，没有钱怎么出去旅游？只是钱没那么多，钱比以前少了。 比你八十年代那时候钱多了，但是比前一阵子钱少了啊，当然是这样啊。情绪在黄金年龄熬日子是最难受的。我第一次对金钱有强烈的渴望，对不公有了强烈的不满。我本想无忧无虑的过一辈子，但是看着孩子啥都没有，自己就来气。我把自己缺失的教育给了他，我也很直白的告诉他，学我身上好的东西就好，坏的不必要。要有怀疑的精神，要有普世价值观，不能有狭隘的民族思想，要广结善缘，多交朋友。我跟你一起努力成长，不要做权势的奴隶，要做权力的主人。能带领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就支持谁，谁带领国家开倒车就反对谁啊。OK, 这个很好的爸爸啊。观点，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年毕业的学生普遍成长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从长辈的许诺中被塑造成未来的希望，被告知只要努力就能在更广阔的平台上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然而随着不合理的政策累积和环境的变化，这些曾经被描绘的舞台逐渐坍塌，很多人辛苦付出的努力正在现实面前失去了回报的渠道和空间。正因如此，不少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和失落感，出现了反社会情绪甚至抑郁的情况，这也不令人意外。主要还是失去了希望，主要是失去了希望。年轻人最大的动力是什么？愿景、期望、希望，是他愿意投身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当然还有好奇心，还有大家的期许啊，他有很大的动力。他结果现实非常残酷，找工作找不到，找工作找不到，你当然你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景都实现不了。这就是现在社会弥漫的一种就没有无望的这种情绪，就是这个道理啊。上周我妈妈去银行取款3万，三年期定存，被银行职员问来源，钱用来做什么，以及查手机等等一系列操作，把老人家吓得不行。情况，上海的经济真的不是一般的差。所以很多人喜欢，就是说你现在看的很多人认知是有问题的。你经常看评论区有人讲，我没看到啊，你说那事情我没看到啊，就是我没看到的就不存在，我看到的就是一切，这是不对的。你对世界的接触到的面是非常狭窄的。你看到的那些游客，他有没有钱？他当然有钱，他没钱怎么在上海出现呢？那肯定有。但是还有很多人没钱，在家里待着呢。你看得到吗？你没看到，对吗？所以实际上我们不能说我看到的就一定是全部，我没有看到的就不存在，这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当然也有人这么讲是因为他就是水军啊，也有水军是故意用这种方式来否定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判断一个经济状况、社会状况，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更全面的资讯，更全面的资讯能掌握更全面的情况，了解整体的趋势，这个更重要。所以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我们要更全面的掌握情况，然后把我们对事情的认知报告给大家，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观点，上海的经济真的不是一般的差，市中心的购物商场只有人人人人人人人很多人啊，但是很少人手上有购物袋，我们叫提袋率。就是一个商场有个指标，什么指标？就是提袋率。 就是你在门口数啊，这个时候摁着进出的人数，这个时候摁什么？这个时候就摁谁手里提着购物袋，叫提袋率。最后呢，把提袋的人数除以总人数，就是提袋率。提袋率达到百分之多少是一个指标啊？你如果低于这个指标，说明什么？说明大家旺丁不旺财啊。所以提袋率很重要啊。明显消费力差，或者干脆就不消费啊。商场人多不一定有用啊，就是说他，你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观察，有些商店，特别是那些很贵的商店，你看到商店里没几个人，经常空空荡荡，那服务员好像游手好闲，但是你不知道那个商店里面一个月营业额几百万上千万都有。为啥？他就是这样啊，他进去一个人，他一口气就买十几二十万的货啊，理解吗？这就不一样，他消，所以实际上我们经常讲，你站在店门口，你是看不出来这家店到底是怎么挣钱的啊。很多人很喜欢分析这些生意，但是其实没有用啊，其实真的，因为看不懂，你看不懂啊。已有的工作岗位正在不断的收缩，中年人在失业，全民强制社保造成更大规模的失业，大学生更不用找工作，失业率上升会抵消强制政策带来的收益，没有财政补贴，社保和医保早就垮了，社保都是在空转，现在交的钱都扔到坑里，别想拿回来。80、90、00后基本上可能都没有养老金。OK， 观点：美国对中国政策转向始于川普，但中俄关系交恶大概有两个，基于两个点：一是中英联合声明被撕毁，二是中共支持俄罗斯。主要是第二个点，中英联合声明，英国自己都没有太上心，欧洲就更不用说了。主要是中国支持俄罗斯，对欧洲有切身的威胁啊。派王毅跑到欧洲说中共不能接受俄罗斯战败，欧洲经过几百年的战争，形成了很重视国与国之间的条约的文化，条约文明。自从中共宣布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无效力，欧洲人就觉得中国是不守信用，非我族类。中国不守信用不是现在才有啊，中国不守信用是西方国家从满清时代跟中国打交道，一直到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从来没讲过信用。从来没有，我讲的是从来没有啊，从国民政府开始就没有，国民政府赖账才有中日战争啊。这个中日战争的起源是中国政府赖账啊，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中国政府从满清西方跟中国接触，中国政府从来没讲过信用啊，从来没有讲过信用啊。不是那现在才因为中共中英联合声明才现象的，不是的，西方国家很清楚中国是不讲信用的啊。因为俄罗斯直接威胁，对，这个没错。我认为中国跟欧洲最大的问题是两点，我认为中俄关系的破裂，第一点，川普政府跟中国翻脸，川普政府跟中国翻脸对欧洲是有触动的，但是没有改变它，有触动。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对欧洲来说那是切肤之痛。为啥？俄罗斯要是把乌克兰打败，占领了乌克兰，那下一个就是波兰，一路打过去，然后是波罗的海沿岸一直打过去，跟当年这个战争是一样的，所以。最后翻脸的原因是这个原因啊，还是利益的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